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，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同的见解，多次劝说李鸿章就是听不进去，特别是尝到了洋枪的甜头后，李鸿章更是津津乐道，是爱不释手。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，各种告状线也是纷至沓来，这可就让曾国藩大为不快。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，如果此风迅速蔓延的话，这湘军很快也受到波及了。果不其然，不少湘军将领是纷纷效法淮军，购买洋枪，组建了洋枪小队。这其中，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最积极的一个。您说了，这曾老九怎么也会学李鸿章呢？没错，就是受到了李鸿章的鼓动。因为李鸿章私下里是多次写信给曾国荃这些湘军将领，告诉他们洋枪洋炮的优越性。信里面李鸿章是这么忽悠的，说大刀长矛已经过时，岂能和洋枪洋炮相抗衡？西洋火器是神威无比，吾等一旦拥有，即可战无不胜，平定长矛何在话下？这信一写，湘军将领们心里痒痒起来了。尤其是曾国荃本身对洋枪就有着极大的兴趣，他去信询问李鸿章，既然洋枪洋炮好，从哪能买得着啊？李鸿章说，找我呀，上海这边是常胜军大搞走私，那些洋鬼子满船运载，以获大利。另外不光上海有，咱兄弟广东那边也有途径。这曾老九高兴啊，那贤弟能否帮我购买一些？那李鸿章当然是满口应承，而且他在信中慷慨地表示，近来已嘱我兄李汉章赴广东，通过香港购买天字号洋枪是3000杆，买回来以后一定多多奉献。李鸿章是聪明啊，我根本就不用说，先把曾老九拉下水再说。这曾国荃接信大喜啊，但这事让谁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曾国藩得知以后表示反对，而且立刻制止。他在给自己亲弟弟的信中说，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气，弟如果专在此等处用心，只怕受着风气影响，部下将士人人都要沾染偷机取巧的习气，反而失去务实本分的传统，对此 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猛醒。真美人不慎争珠翠，真家书不慎争笔墨。如果将士真善战，何必非要搞这些洋枪洋药呢？通过信中看得出来，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，打仗到底靠的是什么？精气神，是士气。洋枪洋炮固然有用，那是外在的东西，如果过于追求，反而本末倒置，适得其反。在信中，曾国藩还列举了鲍超、何春、张国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。鲍超的部队没有洋枪啊，照样打胜仗啊。何春、张国良这两部是洋枪装备最多的，也没法挽回败局啊。总之吧，语重心长。此后不久呢，他又书写了一封家信，是谆谆告诫胞弟，千万不要受此等习俗影响。洋枪可以购买，然我军仍然以台、鸟、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。曾国藩是这么比喻的，就好比家中子弟啊，学习八股经文之外，兼工诗赋杂役当然好，可是为了诗赋杂役丢掉了经书八股，则弗矣。而且落下俩字儿，治主，那意思啊，一定要听话呀。显然，在曾国藩眼里，洋气是从属，不能视作根本。至于那些洋操呢，他同样抱以怀疑的态度。什么瞄准、步操、测绘、战阵，太浮躁了，表面呀，容易养成偷机取巧的这个习惯，远远不如咱们中国部队的传统训练方法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咱们中国军队练体格、练刀矛，这是实在的本领，真功夫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据说有一次啊，大将彭玉麟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，谈话中就提到了淮军。老彭说啊，大帅，听说这淮军是大量聘请洋教头，部队操演一律改用西操，就连这口令都变成洋文了。您知道什么是发威马骑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曾国藩肯定不说话，边上的幕僚都摇头说不知道。哼，彭玉麟说了，这发威马骑呀，就是前进。哎呀，其实会点英文的都知道是 forward march。 接着这老彭又问，知道什么是 one to one 吗？幕僚们还是摇头跟拨浪鼓似的。哼，这 one to one 呢，就是洋文一二一。对，现在呀，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，就是 one to one。 哎，接着这个老彭还模仿着淮军训练的口令啊，发威马骑 one to one。 这一学不要紧，众人是哈哈大笑，只有曾国藩阴沉着脸，是一言不发。 在他看来，李鸿章此时简直是走火入魔，如此下去，非把淮军引上邪路不可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曾国藩又多次写信给李鸿章，而且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。那李鸿章怎么办呢？一边敷衍，一边为自己辩解。回信中，他说，西洋军器啊，威力强大，特别是炸炮，格外神勇。这个和春张国良有洋枪，但是也失败了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，是因为没用好，问题就出在操练上。李鸿章在信中还举例说，那个洋人的常胜军不过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啊，为什么屡立战功？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有先进的外洋火器。所以原文中李鸿章是如此写道的，鸿章亦岂敢重信邪教，求利益于我，委身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，日借于将士，虚心忍辱，学得西人一二秘法，岂有增益而能战之。口气是很诚恳的，但是您得注意一点，这封信里面已经把这个改练洋枪啊视作是邪教。哎，从此可以看出来，当时这种改西操用洋枪洋炮，曾国藩是多么的抵制。曾国藩对此不满，可是李鸿章羽翼已丰，而且远隔千里之外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啊。这曾国藩生气归生气，也拿李鸿章真是没办法。总而言之，在李鸿章的坚持和努力之下，淮军换装的速度非常快，与此同步进行的就是营制改革。改制后的淮军取消了台枪队、刀矛队和小枪队，统统改为洋枪队。在洋枪普及以后，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洋炮。从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看，淮军配备洋炮起步其实是挺晚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介绍过，一，洋人禁不出售。当时英法等国有严格的规定，就是严禁大炮进入中国，因为火炮的输出是一把双刃剑，这中国军队一旦拥有了，就可以来抵御他们了。二，价格昂贵，洋炮的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啊？是洋枪的几百倍、几千倍之多。举个例子，光一枚走私的12磅普通的榴弹，价格高达30多两。淮军也是刚入上海，虽然上海是有钱之地，但还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。第三点，洋炮的技术要求比较高，培养一名炮兵显然要比培养一名洋枪手难得多。有了这三点障碍，使得淮军发展炮兵是步履维艰。不过李鸿章是谁呀？从来就没放弃过，他告诉部下，淮军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炮队，而且一定要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克鲁伯和阿姆斯特朗大炮。不是忽悠，也不是吹牛，李鸿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。到了同治三年，随着淮军的节节胜利，淮军的炮队真的陆续建立起来。据专家考证，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炮队。就这样，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到了后来平捻结束时，淮军已经拥有30余支部队，总计8万余众，全部换上了洋枪，而且各营相继建立了先进的炮队，在装备上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顶尖水平。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，淮军的改装不但提高了战斗力，更重要的意义 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，淮军功不可没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当然，实现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，李鸿章花了非常大的气力。为什么？钱太多啊。为了维持每年高达600多万两的军费开支，李鸿章利用巡抚之权，是巧立名目，四处搜刮。苏省的百姓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租税负担，是苦不堪言，而且苏省的那些士绅们也是不堪忍受，一时间怨声载道，群起而攻之，弹劾李鸿章的这个奏章不断的呈送朝廷。奏章指责李鸿章是横征暴敛，不闻德政，唯闻厚敛。就连当年在上海弹奏无序的那位高级干部殷兆雍，哎，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。总之啊，面对这些，李鸿章是一边辩解，一边咬着牙挺了过来。所以说，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定是赢家。在这场军备竞赛中，还是李鸿章笑到了最后。他的淮军不但压倒了太平军，也压倒了湘军。就是当初那支土的掉渣的叫花子兵，在李鸿章的精心打造下脱胎换骨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。此后在苏南战场以及剿捻等战役中，淮军的洋枪洋炮是大显身手，所向披靡，就连李鸿章自己都不无得意的宣称，各营得此利器，足以摧坚破垒，所向克捷，大江以南逐次扩清，功效之速，无有过于是也。话说1863年，苏南战局发生了根本逆转，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，开始发动反攻。与此同时，湘军也进逼金陵，形成夹击之势。这太平军的李秀成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，在洪秀全的压力之下，李秀成不得不率部回援天津，以解金陵之围。但是李秀成北上之后，苏南战场崩溃了。趁着李秀成北上，淮军也大举北上，不久常熟、昆山、吴江和江阴等地先后失陷，苏州岌岌可危。中王李秀成闻讯，赶忙改变原定的进北攻南的作战计划，从皖北撤军。咱还得说一下这个进北攻南，这个主张呢， 是洪秀全洪天王提出来的。1862年10月的时候，李秀成部在天津城下和湘军是大战40余日，不胜撤军。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，当时是受到了洪天王的斥责，甚至被革去了王爵。李秀成忠王多能打呀，这被革去了王爵是颇感冤屈。其实他在天津城下打的是相当不错，前文书和大家介绍过，李秀成的数万援兵使得曾国藩的湘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当时啊，由于瘟疫，湘军减员很多，而太平军凭借着洋枪洋炮的优势，多次发起了凌厉攻势。曾国荃的大营机不可知，是濒临险境。事后呢，在谈到这些战斗的时候，曾国荃曾经这样说，说贼之火器精力于我者百倍之多，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，洋枪队多至20000杆，所以此次损我精锐不少，伤我士卒不少。总而言之，太平军的火器给予了湘军很大的杀伤。曾国藩在一封信里面也惊叹过，该逆，也就是说李秀成，又以西瓜开花炮打入营内，惊心动魄。连曾国藩都用了惊心动魄这个词，所以李秀成那场仗打的是挺漂亮的。从技术角度看，李秀成没有任何错误，而且他的指挥是可圈可点，他们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陷入安庆之战后又一次恶风巨浪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啊，一点都不掩饰，说了这么一句，鄙人心已用烂，胆已精碎。曾国藩都这么写，可见李秀成是多么的优秀。尽管李秀成打得非常凶猛，但最后的胜利还是可望而不可及。那您会说了，打得这么漂亮，怎么没赢呢？究其原因，曾国荃抵抗的非常顽强，是死守不退。第二，太平军仓促北上，没带御寒之衣，而且断粮了，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，只能是半途而废，被迫撤军。可洪天王不这么想，对这样的结果洪秀全很不满意，受到严厉处分之后，李秀成也不免心生怨愤。在后来的自述中，李秀成写道，主不修德政，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。是啊，除了愚忠对天，李秀成又能如何呢？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